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52节到59节。待会我们从35节开始来读这一段经文。好，35节开始，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若不吃基督的肉，不喝基督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他里面。所以说这是唯一不可少的事情，如果没有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看今天主耶稣用我们人最常见的事情，我们每天都要吃喝来维持我们身体的生命，他用这样的吃喝来教导我们怎样的来信他，来领受他。他是我们灵魂生命的粮，他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但是这里面他把肉和血分开，因为肉里面，我们的肉体里面就有血，但是这里面他把肉和血分开，让我们知道他要教导我们什么。前面他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到他的跟前，他是那赐生命的，他应许我们凡到他跟前的，他一个都不会丢弃，绝对不会，从来没有，从创世到他再来，没有一个会来到他面前的会他会丢弃他。但是我们知道，这完全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不会来，我们也不能够来，我们也不愿意来。所以基督告诉我们，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达这里来。所以靠着我们自己，靠着人的吸引是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认识到，当到我们知道自己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懂得来呼求神，呼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这是神，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懂得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圣灵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把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使我们真的明白了，而且领受了，把耶稣基督显明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确实的领受了，我们就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所以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大能，我们懂得来求他，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而是必须是靠着圣灵神的大能。我们必须要经历到这样的吸引和神的教导，而我们知道神的一切的教导都是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神的吸引是把我们吸引到耶稣基督这里，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只有在他里面得到饱足，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到他这里来，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一切，就是要来舍己，舍弃一下我们自己，出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是要完全的按照神的教导，单单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依靠他，来仰望他。所以基督这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唯一必要的事情，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想要真正有属灵的生命，经历到神的拯救，有那永生的生命，就是要来吃基督的肉，喝他的血。因为人若不吃他的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他的里面。而且他向我们保证，吃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而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唯一的不可少的事情，我们不可靠着其他任何东西来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让我们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来思考，他在这里面教导我们什么，我们靠什么东西能够真的得到那永生的生命，我们的灵魂真的能够得到他的救赎，我们是靠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真的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真的把耶稣基督吃进喝进我们的心里面，灵魂里面，把它领受到我们里面，真正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生命，我们领受到他，我们就有生命。所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开始之前再次的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的五十二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在前面主耶稣一直反复的教导这些犹太人，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要永远活着。所以他谦卑的把自己跟他们的祖宗所吃的玛纳来做比较，但是主耶稣说，前面他说他要远远的超过玛纳，虽然玛纳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给他们的祖宗吃的，但是他们绝大部分人并没有从中得到属灵的益处，他们只是凭着肉体去吃，只是满足他们肉体得到饱足，但是肉体只是暂时的，所以他们还是死了。主耶稣在前面已经教导过他们，而且他们在前一天在旷野里面已经吃了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 喂饱了他们上万的人，但是他们也只是凭着肉体去吃，他们确实得到饱足，但是那只是肉体的，他们只是暂时解决到他们肉体的饥饿，他们肉体的需要，他们没有从这伟大的事件当中去认识耶稣，去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赐生命的主，所以他们只是肉体去吃，那对他们的灵魂是无益的，那只是暂时的。所以这里主耶稣反复的在教导他们，而且直接的告诉他们，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他们就会有永生，就会有永生的生命。而且他说，我所要吃的粮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看到耶稣所听到耶稣所说的，还是从肉体的思维里面去思想，所以他们听了说，这怎么可能，我们，他说我们都是严谨的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摩西的律法的要求，没有违背第六条诫命，我们从来没有杀过人，更何况去吃人的肉。所以这个人，他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所以他们只是从肉体的思维上思考，他们之间就彼此的争论。那么这里面提及犹太人，其实还是指责他们的不信，他们不愿意接受关于永生这众所周知的教义，他们甚至不愿意谦卑的来求问耶稣，来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不愿意真的谦卑下来求问，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去。所以这些人彼此的争论是表明他们真的是那样的顽固，而且是轻蔑，以及他们的不信。所以后面我们也看到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人听到耶稣的教导，有许多自称耶稣门徒的人，他们就离开了耶稣，不再跟耶稣同行了，不再来跟随耶稣。所以我们也看到真理会让那些虚假的人显明出来，虚假的那些信徒他们无法在真理当中坚持下去。所以神也教导神的教会必须要传讲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高举耶稣基督，把它高举起来，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他每次看到众人的时候就指向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高举耶稣基督就是要打垮人的骄傲，人的自义，让人要谦卑的伏在基督的脚前来仰望他，因为我们只有仰望耶稣基督，只有他才能够来拯救我们，才能靠到他得救，没有人能够靠到自己，靠到自己的虔诚，靠到自己所认为的相信来得救，完全是在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真理会把这些虚假人显明出来，让他们无法继续在那里保持他们的虚假，他们必须要离开。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没有因为这些人犹太人争论而折中真理，相反他强调说这是唯一不可少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这里主耶稣非常肯定说，这是强调虽然这些人争论，他们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但是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争论而让他的真理有任何的折扣，而是更加的宣扬出来，而且是肯定的语气告诉他，这是唯一不可少的，必须要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否则他们就没有生命。不是靠他们自己去遵守摩西的这些教导，这些规条，没有人能够靠遵守律法而 得到那永生的生命。律法只是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跟神相差的有多远。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律法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这里，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那里有丰富的恩典和真理，在他那里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看这里主耶稣在宣讲他的真理所惯用的肯定的语气，实实在在的他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地方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在前面当到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他用三个实实在在的来对尼哥底母强调重生的必要性，以及重生是真实的，是真真实实的。他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第五节同样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而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而且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所以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他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是每一个人真的经历到神自己的拯救，他们的灵魂被圣灵活过来了，他们知道这是实实在在的，是见过，是我们体会过的，是我们经历过的。所以告诉我们重生是真实的，那是神的大能，神的作为，是神的工作在人的身上所完成的。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见证，见证他们神在他们身上怎样带领他们，怎样拯救他们，神怎样的在他们身上完成这样的工作。所以今天在这一章里面，其实也主耶稣用了好几个实实在在的来强调他所说的真理。那么这里五十三节是第三次用实实在在的来教导我们，说你们若不吃人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说这里面说这是不可少的事。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的有生命，有永生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来吃人子的肉和人子的血。这里面主耶稣这样的来宣告他的真理，他不仅仅是单纯的来教训他们，甚至这里面隐含着警告和威胁他，因为他看到他的那白白的恩典如此的被轻视被拒绝，他们把耶稣当作是跟其他人一样，就像在42节里面这些犹太人说，这个人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母亲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所以这些人只是把耶稣看作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是那样的轻视耶稣。所以这里面甚至隐含着对他们的警告，说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让我们来思考主耶稣所讲的这必不可少的事是什么，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永生的生命。那第一点，这里面耶稣绝对不是让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是毫无疑问的。犹太人知道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他们不愿意谦卑下来向耶稣学习。那么第二点，这里主耶稣也不是指的是圣餐，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设立圣餐，那是在一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在过去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许多人对这处经文的错误的教导解释产生了许多的异端和迷信，他们把这里面看作是指的是圣餐。所以有的异端就认为，如果不让小孩子参加圣餐，小孩子就会失去永生。更重要，我们也看到天主教徒他们用这处经文来为他们的弥散 归属。他们认为他们的弥散，只要是那主持弥散的神父，他们嘴里做一些法事，做一番仪式，嘴里面念念有词，那么他们的饼就真的变成了耶稣的肉，他们的酒就变成了耶稣的血。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就真的吃了耶稣的肉，喝了耶稣的血，所以他们就有永生。这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迷信的。所以 有一个人出来站出来反对他们，说如果真的你的酒经过神父的这样的仪式之后变成了血的话，那么让一个小孩子，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去给他两杯，如果是两杯血的话，他们不会喝水，但是他们不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只是虚假的。所以这里面绝对不是指的圣餐，因为如果是指的圣餐的话，我们知道那些没有吃圣餐的人，按照他们的意思的话，他们就没有生命，他们就没有永生，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既没有受洗也没有吃圣餐，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相信了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是神，所以耶稣对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那个强盗已经在乐园里面2000多年了，他是得救神的儿女，这跟他有没有受洗有没有领受圣餐没有关系，他所得到的，他能够经历到神的拯救，是因为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神国度的王，所以他相信了他就得救了。洗礼和圣餐并不能够给一个人生命，不能给人永生，不能够让人得救。所以一个人即便是他真的参加了受洗领受了圣餐，并不能够让来证明这个人是得救的，因为参加这两项圣礼的前提条件是一个人真的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了，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所以这是主耶稣给那些已经得救的人所要遵守的圣礼。但是往往的我们看到现在教会里面很多地方都很多的教会都背离了神的教导，很多教会只是把一个人只要来到教会参加了他们的学习班，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受洗，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是往往他们根本没有生命，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他们还是活在罪恶当中。但是当然这里面不是说我们要轻视这两项圣礼，因为这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所设立的唯一的两项圣礼，让那些他的门徒，那些得救的神的儿女必须要遵守的，我们要重视。因为圣礼洗礼所表明的是我们的旧我真的埋葬了，我们从水里出来预表着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是真的要为基督而活，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圣餐是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是让我们回想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来的，是基督真的为我们舍命，他将他的身体献上为我们舍了，他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这样的真理我们真的明白了，领受到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回想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灵魂得到喂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借此来讲关于洗礼和圣餐方面的真理，是因为真的很多人在这方面受到了错误的教导。我们人很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感官上的东西和权力，却忽视了真理。可能有人真的听到教会所讲的所传讲的所教导的是真理，但是因为教会的要求不能够来领受圣餐，就不愿意来听真理，这是非常可悲的。所以让我们不要被绊倒， 而是真的能够在真理上来领受，确实的有生命，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看主耶稣怎样坚持真理，而且反复的说强调，甚至带着警告和威胁的意味。他们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么这里面主耶稣究竟在教导我们什么？为什么他这里用吃和喝来这样的事情，我们常见的，我们每天都要吃喝的这样的事情来教导我们？首先我们这里面说，他是说人子，人子的肉，人子的血。我们知道人子指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常常的以人子来称呼他自己。所以这里人子的肉和人子的血，表明他真的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在之前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约翰怎样的称耶稣，他是道，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就是那位永恒的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是创造主，生命在他的里头，他是人生命的光，所以他是永恒的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是生命，他是光，但是他却道成了肉身。所以十四节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让我明白，神真的来了，住在我们中间，神的儿子接纳了我们人的肉体，他成为人子，他是真的有血有肉的一个真实的人，他两千多年前已经来了，这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我们罪人的救主，是基督，是神自己所高立所差遣的这位救主。所以神将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叫凡信他的都得永生的生命。所以那么这里主耶稣说要来吃他的肉，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真实的，他真的是成为了人子，他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将他自己献上。正如彼得所说的，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么其实原文这里面所说的是说，他在十字架上，他亲自用他的身体来承担，来背负我们的罪，是他亲自用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我们的罪。那么主耶稣这里面把肉和血分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耶稣基督的死，他真的愿意为我们的罪来代替我们死，他真的愿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来献出他的生命，因为血代表的是生命，他真的愿意将他的生命献上，因为罪需要用生命去赎。所以正如在旧约里面的教导，在利未记的第十七章十一节里面，神教导以色列的百姓，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祭坛上来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这里面教导我们的是说，人犯罪了，罪需要用生命去赎，并不是说这些他们在坛上用公牛山羊献上，把他们杀了献祭赎罪，并不能真正的赎罪。这里面所预表的是那位真正的羔羊， 神自己所预备的这位无瑕疵的羔羊，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位真正的赎罪的羔羊。这意味着我们的罪，我们对神的亏欠需要用生命去赎。因为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他的身份有多高，即便他是一个总统，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一个人，还是一个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每一个人犯罪得罪神，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所以旧约里面所教导的，他们靠着动物的来献祭，本身是不能够来除去他们的罪，只是告诉他们罪需要用生命来去赎，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那只是来预表神自己所预备的那一只无瑕无疵的羔羊，神的羔羊，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真的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那全能的神成为人，是无罪的，是完全的。他要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他要为我们流出宝血，为所有信靠他的，神在创世之前赐给耶稣基督的人承担罪的刑罚，为他们赎罪。所以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罪人只能是靠着这位羔羊，靠着这个赎罪祭才能够来蒙神的接纳，否则的话我们都要死在自己的罪中，我们都要灭亡，要受那永恒地狱的刑罚。但是相信他的人，是耶稣基督为他们承受了这一切，所以他们可以在神那里得到神的接纳。因为神是信实公义的神，神不会一个罪刑罚两次，所以凡信靠耶稣基督的就能够得到赦免。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才是那神的羔羊，他才是来除去我们罪孽的，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必须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真的围着你的缘故，围着我的缘故造成了肉身，他真的是为你我将自己献上来做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必须要相信这样的真理。你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预表着你必须要相信他，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受苦受死流出宝血。所以你必须要靠着他的死，他流出的宝血，你所有的罪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神才能够来接纳你。那么这里面耶稣用吃和喝来教导我们什么？像我们中午我们有丰盛的午餐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去欣赏，只是去赞美，只是去评论，那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帮助。我们必须要把那丰盛的午餐吃下去喝下去，才能够对你的身体有益。同样的，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赎罪祭，我们这是白白的恩，神的恩典。你可能已经有这样的知识，你觉得很好，这是神白白的恩典，是神白白赐下的，是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让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耶稣基督以他人子的身份来替代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但是他还是全能的神，他能够代替许多的人，凡信他的神在都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永生的生命，我们都可以因着他罪得到赦免，被神接纳。这样的真理真的是很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没有人靠着遵行律法而被神接纳，但是这是神白白的恩典。如果我们只是去欣赏，只是去赞美，那是不够的。 我们甚至不能只是停留在我们头脑里的知识，或者是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必须要把它吃进去，领受到你的心里面，领受到你的灵魂里面，真正的成为你自己的。所以这里面主耶稣用吃和喝的教导，就是让我们要真的把它领受进去，真的要成为你自己的。你头脑里面的东西，魔鬼也会来把它夺去。就像主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那撒在路旁的飞鸟就来吃掉了。魔鬼会把你头脑的东西，把你思想的东西都夺去，他会接到这个世界上的思虑，接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所遇到的各样的患难，你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追求，各种各样的东西把它挤住了，让这些真理不能在你里面结出果子来。所以必须要把它真的领受到你心里面，那么魔鬼就不能够夺去了，你就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这里面让我们要真正的把它领受到，成为你自己的。我们再来思想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一句真理也表明什么？表明我们自己里面原来就没有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灵魂都是死在罪和过犯当中，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是暂时的，很快我们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生命真的很飞快，一年一年的过去很快的。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有这样的属灵的生命。所以这里是让我们首先承认我们自己是毫无良善的，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东西来取悦神，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改变我们的行为，或者是出于我们自己任何的东西来取悦神，让他来把那永生的生命给我们，我们不可能。永生的生命是神赐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是唯一的途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来相信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成为真的成为我们人这样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将他的身体献上，他流出他的宝血，献出他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除去罪，使我们的罪能得到赦免。我们必须要把这样的真理真的领受到心里面，就是要承认我们自己不可能靠到自己能够来除去罪，所以我们必须要舍弃我们自己，不看我们自己身上的任何的东西，是完全的来相信耶稣基督，而且单单的来依靠他，是让他来拯救你，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那么你就有永生的生命。所以这就是这里主耶稣反复的强调要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传达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把这样的真理真的吃下去喝下去，领受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灵魂里面。所以真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还没有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说的。所以这里面的吃和喝也意味着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事情，我们自己必须自己来吃，没有人能够替你吃喝。我们每天吃饭，我们都必须要自己喝，吃进去，别人吃只是别人的事情，别人吃了你还是饿的，你没有吃的话你还是这样子饥饿。所以这是个人的事，我们必须每个人自己去吃，天使都没有办法替你吃，就是圣灵也不能够替你吃，我们必须每个人自己来吃喝。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要亲自的来相信，来领受这样的真理，亲自的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的祷告， 在祷告会上，我们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最重要就是我为我们自己灵魂的救恩祷告。我们求其他再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跟这件事情相比，为着我们灵魂。你想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他不是要来祝福这个世界，他是要来救赎我们罪人，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要来 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是来除去罪。所以最重要的，我们的祷告的思想最重要是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灵魂的救，我们灵魂的生命。虽然我们肉体是多么的软弱，我们需要神的保守和看顾，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的生命，我们灵魂的健壮。所以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求他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渴慕他，因为他能够来供给我们的一切的需要。那么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他教导我们要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必然得救，这样的真理。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主要是用吃和喝的方式，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体会，用这样更加形象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怎样的来相信他。我们看到前面耶稣就用来到他这里来教导我们来相信他，来到他这里的，他说来到他这里的他一个都不会丢弃，来到他这里就意味着你真的相信了他，你真的信靠他。来到他那里就是意味着放弃我们自己，舍弃我们自己，不靠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是他，是他来拯救你，拯救我们。那么这里面用吃和喝来教导我们怎样的信靠他。那么这里面吃和喝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你不能从吃喝别的东西上面得到满足，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所以你把它吃下去，你要像吃东西那样把耶稣基督领受到你的心里，你的灵魂里面，成为你自己的了，你真的拥有了他，他在你的里面，这样的话你才会有生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五十四节里面主耶稣进一步的强调说，我们必须要来吃和喝。五十四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 你真的要把它吃进去，真的领受进去，把它领受到你的心里面，他就已经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了。所以他所赐的生命是永生，是永远的，是永远活着。所以这也表明我们需要永远的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永远的需要这样的灵粮，我们才能够活着。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饭，一个人如果几天都不吃饭了，你一个星期不吃饭，你可能已经奄奄一息了，你可能就面临着死亡了。所以如果我们说自己得救了，我们却长时间不需要基督来做我们的灵粮，可能你就会怀疑那个人他有没有真的生命，他有没有真的属灵的生命。因为我们有生命，你有了永生的 有了这属灵的生命，他是你的灵粮，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吃喝，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喂养。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喂养我们的灵魂，绝对不可能。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你生命的粮，才能够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起来，才能够坚固，不被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动摇。只有他能够来喂养你，让你满足。不管是在怎样的患难之下，我们看到那个财主和拉撒路里面，那个拉撒路虽然他处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在人看来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那样的糟糕的光景，但是他因着有耶稣基督成为他的生命，他每天有那样的平安，有那样的喜乐， 他没有任何的抱怨，虽然他甚至那样的浑身伤伤，连饭都没有吃，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抱怨，他因着吃喝基督，他能够去面对这样的困苦。所以我们真的得救了，我们还要继续的在基督里面，让他成为你的生命的粮，要继续的吃喝他。所以耶稣就曾经用葡萄树和枝子来做比喻，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枝子，枝子必须要连接到葡萄树上才能够活着。所以我们得救人必须始终的以耶稣基督为粮，我们得救了，我们真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就有永生的生命。他说末日在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叫他复活，他说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就用说了几次，说我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里面是第四次。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第四次讲到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这在告诉我们，我们真的经历到他的拯救，我们经历到他的救赎的人，有他所赐给我们永生生命的人，我们的指望不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无论给你什么，有多么的丰盛，都不能够给你灵魂带来真正的益处。所有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即便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也必须是他赐给你。他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如果他真的让我们赐给我们我们所承受不了的，那对我们的灵魂反而是一个负担。所以他是最有智慧的，他懂得怎样呢，给我们多少，能够承受多少，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指望不在这个世界，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得救的人基督要把他们的肉体都要复活，在末日与他们的灵魂重新的联合，基督会把他们带入永恒的国度里面，永远的跟神住在一起，来享受那永恒的益处，永恒的福气。好，我们最后来看几节经文。55节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这是每一个得救人的见证，当我们真的第一次真正的吃基督的肉喝他的血，我们就有属灵的生命，那是实实在在的体会到那是可吃的可喝的。所以我真的需要他每一天来供给我灵魂的需要，我们需要每天来渴慕基督，在他的话语当中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从他的话语里面吃他所赐的灵粮，那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得救的人他不会再满足于只是仪式性的东西，可能一个人你可以每天去读几章的经文，你可以做做祷告，你星期天去教会，但是你可能根本没有去吃基督的肉和他喝基督的血。所以如果我们所做的，你所做的这些对你的生命没有影响，可能你就没有发现耶稣基督的肉是可吃的可喝的。所以即便说我们做了，你可能根本没有吃上基督的肉和他的血，没有对你的灵魂造成任何的影响，对你的生命有影响。所以这我们不会满足于这种仪式性的，而是真正的懂得我们是来到基督跟前，我们是来寻求他的面，我们才会有那样的欢喜。好，56节，这里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那么这里藏在其实原文等指的是住在，所以说吃了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的人就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如果你真的吃了基督的肉喝了基督的血，你就住在基督里了，基督也住在你里面了。所以这里面所表明的是，你跟耶稣基督有那种的联合，有那种亲密的关系。你想想，他住在你里面， 你住到他里面，这会带来什么？你会更加的渴慕圣洁，因为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他是圣洁的神。他住在你里面，他必定，你必定会来更加渴慕圣洁，恨恶罪恶，接受属灵的果子的。基督进来做我人生命的主，是他来支撑我的生命，他来治理我，来做我生命的主，是他来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想想，那是全能的神住在你里面，他就不会离开你了，他绝对不会抛弃你。所以他说，只要你真的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只要你真的来相信我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付出的代价，所完成的救恩，在那一刻开始，你就跟我的关系就不会中断了，你就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你里面，有全能的神住在你里面，那保守看顾你到底，那你还会害怕什么呢？你会害怕面对逼迫吗？你会害怕在这个世界上没饭吃吗？那不可能。你想想，前面说了，你到他这里来，他一个都不会丢弃。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明白，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你以后能不能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不是你能不将来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于耶稣基督的所完成的工作，是他在你里面继续的保守你，保守你道理，赐给你坚持的恩典，他是一切的恩典都在他里面藏着，不是在于你将来能够坚持下去，不是因为你认为你能够胜过罪，不在于我们自己，是在于耶稣，就是他在你里面，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住在你里面了，全能的神在你里面，他给你恩典，让你能够坚持到底，让你能够去胜过罪，让你能够把魔鬼践踏在脚下。所以是在于我们真的来吃他，把他的肉吃下去，喝他喝下去，真的相信他所成就的，你就住在他里面，他就住在你里面，是他来供给你生命，是他来保守你道理，是他赐给你恩典来坚持道理。所以这是都是在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蒙他所救赎的神的儿女，我们的一切都是在于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那样的灿烂的生命，是在于耶稣基督，是他在你里面活着，他在你里面。所以五十七节我们继续的看，他说父永远的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里面讲到有三位永远活着的，一是永活的父，就是那父神，永活的基督和永活的信徒，那些真正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跟神是一体的，神差他来，他道成肉身，他真的成为人子，但是他还是神，他还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他神一直与他同在，他住在他的心里，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以父子在他里面活着，他因父活着。这里面也告诉我们，照样我们这些吃他肉的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灵魂就被他活过来了，他真的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实际上他就是把他自己赐给，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吃他肉喝他血的人，他就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他把他自己赐给你了，他住在你里面了，你就有那永生的生命。我们现在是因他而活，我们不是因着自己活着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活着，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不是靠着这个世界活着，所以你也不会再为自己活，不会再为着这个世界去活，而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活，是为他而活，是他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是他来供给你生命，供给你属灵的生命，因为在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生命，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维持这样的属灵的生命，必须是他，是耶稣基督，就是他在维持来供给我们，所以我们绝对不是靠着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力量去活， 所以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而活。就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义人是继续是因信而活。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十九节，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节，这里说，我因律法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着遵守律法而活着，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向神活着，是耶稣基督为我成就了一切，是我把自己交托给他了。我们不能够靠律法活着，没有人能够遵守律法蒙神悦纳，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东西没有办法献给神。我们所以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替我们遵守了所有的律法，为我们成就了义。所以老师节说，我们已经有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相信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神的义。我们是披戴了他的义，我们是靠着他而活。所以当我们真的懂得来依靠他的时候，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做不到，我们的肉体多么的软弱，我们很容易被魔鬼打垮。我们不想去犯罪，但是我们却犯罪了，甚至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保佑我们不去犯那样的罪，可是很快我们反而去犯罪了。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吃基督的肉，喝他的血，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罪献上自己，为我们流出宝血来救赎我，他进来住在我心里，他成为我的生命，他在我里面活着，我是因他活着，不再靠我自己。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不会丢弃我，他永远活着，所以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我也是因着他永远活着。因为他在我里面是永远活着的，他能够来保守看顾我。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我们的依靠和保证，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永远活着的，他是那位永活的神，所以我们的一切是在于他，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得救了，我们还会犯罪，可能魔鬼会来搅扰你，会来控告你，但是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我们的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在神的那里永远活着，所以我们有指望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要复活，我们要带着肉体在肉身当中得见神。好，最后的两节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五十八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所以耶稣就再一次的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是要让我们明白这是真实的，他的肉真的是可以吃的，他的血真是可以喝的。他说你们真的来试一下，你真的吃下去喝下去了，你不要仅仅是在那里思想，在那里怀疑，在那里单言。因为他说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只要你什么时候把它吃下去了，你真的真正的吃基督的肉喝他的血，就是说你真正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所付出的代价，成为你的赎罪祭。你所依靠的不是在靠到你自己了，基督就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了，基督就已经住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已经住在他里面了。所以从他那从那一天开始，你就会因他而活，你是在为他而活，你会永远活着，你会有那样的指望。他在你里面，他的灵住在你里面，所以你会永远活着，你会知道你有那样的盼望，有那样的指望。这不是我们自己所想象的，是实实在在的。 他说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瑙还是死了。玛瑙虽然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只是暂时来供给他们肉体的需要，所以他们只是在肉体上吃喝，那肉体是暂时的。 你虽然是吃到天上降下来的玛瑙，天上的粮，但你只是凭着肉体，你没有从这样的奇妙的事情当中去思想神的恩典、神的应许，所以他们吃喝只是肉体上的，没有对他们灵魂产生益处。他们没有真正的信心，他们没有相信神的应许。玛瑙只是那真正属灵的灵粮，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神差他来，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真的吃了，我们灵魂就活过来了，就会永远活着，就不会再经历到第二次死，不会再受审判，不会灭亡。得救的人就永远得救了，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了，绝对不可能再灭亡，不会再失落，不会再失丧。那些认为得救的人还会灭亡，那他根本就没有经历到得救。所以我们知道神的那最美好的教义，信徒是永蒙保守的，那些真正得救人是永远会蒙神的保守。因为这里面告诉，反复在告诉我们，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从他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有永生的生命。这里面又说吃他吃那他这粮的人就永远的活着，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真真实实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吃这真正的来吃基督的肉喝他的血，你有没有真的把它吃下去，把耶稣基督领受到你的心里面，成为你自己的，不是仅仅是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不是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而是真的成为你里面，成为你的生命。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吃下去，别人没办法替你吃，别人没办法替你喝，你必须要自己现在，而且是现在就要吃下去，不要只是在单言，不要等到明天。神这里面所说的都是现在时，是现在，就像保罗所说的，今天就是神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神拯救的日子，你必须要现在就把耶稣基督吃下去，领受到你的心里面，你现在就要来相信他，接受耶稣基督，他就住在你里面了，你就住在他里面了，你就会因他活着，靠他而活，而且是永远的活着。否则你不吃他，你不喝他，你就没有生命。所以真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懂得今天就来吃基督的肉喝他的血，就是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将他的身体献上，将他真的流出他的血来为我们赎罪。我们真的相信了，领受了这样的真理，他就住在你里面，就永远活着了，我们就有永生的生命，就有真正的指望在我们里面。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赞美诗，第十一首《奇异的爱》。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
阿门。